其实这个缘起自性就是一它起，这个妄想自性就是遍计执啊，就是遍计执。我来标一下啊，它还有一个叫成自性，成自性就是这个缘成实。唯识学里面这个三性，在这个楞伽经里面这个表述文字稍微有点差异。但他就是个意思啊。他说，由于人们执着于缘起自性的，所以呢，就产生了妄想的。由于，就是说，一他起是一他起，这个他指的什么呢？这个他指的是就是这种因缘的这种因缘和种子。那遍计执呢？执的这个东西就是依他起所产生的这个心相或者缘起之相，所以这个缘起啊，缘起妄想自性，缘起是依他，然后呢，妄想是，缘起。他说：“犹如工换师啊，犹如工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自心的这种相，我们把它执着成了实有的我和法，所以呢，这个执着实有的这个我和法，这种执着性它是遍计执，它体现为语言，体现为语言。然后呢，这个一他呢，它是一种现象，它是幻起幻灭的这种种种现象，生灭现象。”好，他说犹如工换师，依草木瓦石做种种换起。那么草木瓦石呢是什么？就是这个缘起。那么这个换起呢，实际上就是这个遍计，那就是妄想，就是妄想。他起一切众生若干形色，起种种妄想，彼诸妄想亦无真实。啊，这种妄想呢也没有什么真实。好，我们看魏译啊，魏译的这个说法，他说，虚妄法起，依因缘法执着有时啊，就是虚妄法起呢，依因缘法执着有时，执着有时就指遍计执啊，执着是分别而生，这个分别指的是我们的这个遍计执的分别，如巧幻师依草木瓦石做种种事，以咒术人工之力成就一切众生形色。就像那个幻师，他幻出种种的人的这种形象，之相是吧？这个叫幻人之相。对，众生见幻象执着为人，而实无人。那就是这个幻象，比如草木瓦石形成这个幻象呢，它实际上它是依他起。那么我们认为这个人是认为，哎呀，这个他幻上好不好，或者很恐怖。很好看，很漂亮，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遍计执，这是我们的遍计执啊。它而实无人，它实际上并没有人，就是草木瓦石啊，就是草木瓦石。稻草人其实本质就是个稻草，不是人的。他说众生虽见以为是人，无实人体，实际上并没有人的那个真正的那个本体啊，实体。唐毅说妄计自性，执着缘起自性起啊。妄计自性，执着缘起自性起，也就是说，遍计执呢，它执着对象是这个缘起法啊。譬如幻视以幻树立，以草木瓦石幻作众生若干色相，令其见者种种分别，皆无实体啊，皆无实体啊。这讲这个依他和遍计这两者的这种关系啊，依他起了遍计执。所谓遍计执，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的这种妄想，这里叫。遍计执呢叫妄想，那个依他叫缘起啊，缘起法。他说，我们看下一段，他说依缘起自性，然后呢起妄想自性啊，就是由于这种种种的幻象，我们产生了妄想的执着，然后呢起了种种的妄想心，种种的相形式妄想相啊，相形式妄想相。然后呢，这种执着呢，就成为我们的习气啊，习气记着习气妄想相，这叫妄想自性相生啊，所以就产生了这种遍计执的这种自性，这是依佛说法啊，这是依佛说法啊，因缘法起，我们看下一段，其实同类的意思，我们说，看一下啊，就是 因缘法体随心分别，哎，就是说因缘法就是说这个幻象，然后呢，我们的心妄想产生执着，因为心相种种幻，哎，因为还是一件心相，所以产生了种种的幻的这种执着，是吧？执着虚妄相，因分别心熏习，就是说执着虚妄相指的是执着种种的外相的。有和无常和断，有和无常和断，这个虚妄相成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身心世界。它身心世界它的本质是一种流转生灭法，它是种子现行、种子现行这样一种流住变现。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就产生了人我众生寿者，产生了实体化的能和所的这样一种执着啊，所以就产生分别心。分别虚妄体相人，分别虚妄体相人是我们的信任，所以叫报佛。这一佛是报佛的，报身佛所说的法。他说，那下一段我们看唐译本，有取着境界习气之力啊，就是这个妄想习气，无始以来我们这样一种遍计值的这种习气了。所以说我们在缘起法中，缘起法实际上是空法，无自性法，无自性法。所以我们有忘记种性，然后忘记种种相。哎，这叫忘记性，哎，忘记性，哎，这个是法性所留佛所说法，哎，法性所留佛所说法。看下一段，他说，法佛者，是吧？法佛者离心自性相，自觉圣所缘境界建立施作。法佛说法呢，是离心相应体。我们看，继续看啊，就是为以。离相境，所以内证圣行境界，这叫法佛所说之法。那前面讲的是幻法，那这讲的真法，真法这是法身佛，就讲这个法身法性智慧，他自心所见的这一切是寂灭相，这是寂灭相。所以对他来讲，整个法界是如如不动的一个清净法，这是法佛所见。他法性佛者建立自证所行，离心自性相。也就是说法身智慧讲法身佛的这个讲法性佛的这个法呢，它实际上它是远离的那种妄想，就是远离了遍计值的这个妄想的。这个是它是自觉圣智，也就是法身佛法性佛它是圆成实的这种智慧的，这个讲的是圆成实的智慧境界中的法的真相。法的真相。我们看。化佛者，我们看下一74页啊。化佛者呢，就化佛呢是就化身佛呢，他会说，就是说报身佛，就是他会说这种种种现象，对吧？种种心识的这种变化的这个有形的这个结构。法身佛呢，他讲的这一切幻象的这个根本的真实。那化身佛呢，他就会讲六度万行，要经过多少年多少劫的这种修行，就有形有形的这样一种，这种行持啊。但化身佛呢，他会说，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对吧？这是讲这个六度万行嘛，六度万行是吧？离蕴介入解脱实相分，解脱实相啊，就是说，他根本的进化境界也要超越这个，就是要远离这个五阴十八界十二入这个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闻触法，然后呢？十八戒是根尘识，这个十八戒要远离这些，然后呢解脱啊，最后他解脱这个分别心的分别啊，分别观察建立超外道见无色见，超外道见和无色，这种建立呢超越了外道见和无色见那种空之见。他说应化佛所作，我们看为一本啊，应化佛讲的说是六度万行这样，然后呢。因介入解脱是吧？就是远离因，从蕴介处解脱出来，就不执着于五蕴十八界十二处。然后呢，建立实想差别行，这里边会讲到这种次第啊，这样是修行，这样是远离的这样一种次第是吧？然后呢，也超越这个外道的这个无色界的这种禅定的次第啊。这是应身佛、化身佛所说的法的这个。法的形象啊，实际上等于把这个法列为三类，一种是清净真如法， 一种是唤起因缘法，另外一种就是说这个脱离，就是实际上它第三种实际上是还是有一种实体化，就是脱离这个蕴介入的这样一种清净法，它是这样的。他说解脱诸实形象啊，建立差别，越外道见超无色性，越外道见超无色性。就说有三种啊，有三种，这种层次的这种佛法。我们继续看法佛，就法身佛呢，它是离攀缘，攀缘离，攀缘就是我们的有形有想，这个所谓攀缘就是我们的这个念念流动的这个妄想心，远离这个心意识嘛，对，远离心意识。然后呢，一切所作根量实灭，就说根量就是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它能够跟它对应的这种心识的这种差别相，它就灭掉了。这因为这是有形有对这个有为的这种生灭的这种相。所以说，你说你知道寂灭相，往往是我们大多所谓的寂灭相，它是个有对的。当说寂灭相是，它就把这个寂灭相就变成了状态，或者想象成另外一种东西，和这个万象和这个烦恼和这个外境了，就和内外境了，就把它割裂开来。这实际上这是一种有对的，但是圆融的东西它是无对，就寂灭不寂灭，其实都是一个相，它都是一个像清净相。一切所作根量相灭，然后呢，非诸凡夫身为缘觉外道啊，就这个法身佛这种智慧，身为缘觉凡夫外道，其实不是他们所能证见，因为他们凡夫身为缘觉外道，他们因为有记着我相所住境界，他有自己的自证境界。他说：“自觉胜究竟差别相建立，所以说呢，这些是也是这个圆，就是圆觉的佛所，因为他这个圆融的这个境，才能看到那个他们各自的这种局限性，建立了这种身为圆觉这种啊。他说，所以说呢，自觉胜究竟差别相，当勤修学，自心现见应当修除，应当灭除。就前面讲的外道身为二乘的，也是。”他以这种，也就是说，这个佛的圆融，就是圆满的这种智慧里边，给他就是说方便这个设立的。但从他自己来讲，他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他讲就是说，究竟差自觉甚至究竟差别相，要勤修学，说要学真正的这种佛的圆融的根本的智慧，自心现见应当灭除，自心现见的灭除，就是说我们。在凡夫的分别妄想之中的这些语言文字，遍计所知这些执着呢，应该把它灭除掉啊。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当你知道一切东西都是自性限量，那么这个是你要把这个限量要破除掉，不局限这量里边，它是得到一种平等啊，破除掉。我们看。下位一啊，他说法佛说法，法身佛说法呢，就是说这个说法性佛所说法的，离攀缘的，离能观所观啊，这个攀缘我们前面说是忘，离攀缘离的，也就是他没有这个，所谓什么叫攀缘，就是能所有能有所有对待啊，离能观所观，离能证所证，对吧？离能证所证，他离所作相。量相，离这个有造作、有为的、有限的、有局限的、有差别的这种相，离这些相，不是这些东西，不是凡夫身为缘觉外道的境界，就凡夫身为缘觉外道，他达不到这个境界，因为他们呢，因为为什么？因为外道呢执着于虚妄的我，执着我，所以说呢，所以说他说应该是。要修行这个自己的自觉修行圣相，对吧？自觉修行圣相，他说应该离远离见自心相，以为非实啊，见自心相以为非实，就是说你要远离那种妄想，然后以这种空寂空幻之观来看待，就是一切显现的这些法。我看下一段啊，同样的一段唐译本，法性佛非所攀缘的，就是法身，所以说 那我们讲，比如说我们刚才的弥勒众生亦如弥勒亦如，他这就是讲的这个法，性佛的这个法，对吧？不是攀缘，就没有语言，没有动转，没有生灭，没有相的，等等啊，没有那些，他是非所攀缘的，一切所缘的，一切所作根量等相，就是一切的有缘有作有，就是无为法嘛，对，有所作的，然后有根尘实的这样一种见量。这些相呢，都应该远离，都应该远离。这个呢，是凡夫二乘外道，这些是他们所取的这种境界。也就是说，根量这些东西，它就是凡夫外道，他们有执着有我，他们会只取境界相。所以大会，所以说自证圣智的这个殊胜境界呢，应当是大乘应该修学的啊。于自心所现分别见相，当速舍离。啊，就是说，我们要破除和远离自心限量。首先，你要觉知到这东西是自心限量；其次，你要去破除或者远离这种自心限量。啊，所以说，也就是说，我们的自心所现的分别心、妄想心所见的种种相，应该远离，应该远离它。哎，应该远离它，应该超越它。这个东西远离以后就是什么？就是般若现前，般若智慧现前。哎，所以说就是说你，所以这个你有这个根本的这样一种见地的话，那么你就不会执着于有，不会执着于有所得啊，你就不会觉得，有某种境界和觉受啊，或者就不会就不会那种。执着吧，我觉得种种，比如说你有，因为这个修行人会有很多的这种感受，很多的感受，那么也不会有那么多妄想，也会有的会产生很多妄想，就不会被那些东西所迷惑。这个东西，就这个原则，可以使我们。判别一切东西啊，就判别一切这个修行或者法门的这种真假，这个原则可以，就是你就不会去迷信什么权威啊，迷信什么神通啊，那些东西啊，这是这个啊，我们看下一段，前面讲这种。这个自证境界是超越这种心量的啊，这超佛的圣智境界是超越心量的。我们看下一段，有两种声闻成同分别相，有声闻成呢有两种分别相，一个叫得自觉圣差别相，即性妄想自性即着相。得自觉圣差别相声闻呢是，就是说这个得到自觉圣智的这种声闻。它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是体会到万法的无常、苦、空、无我啊，他得到这些，在这种境界啊，然后呢，他证到这个真谛啊，离欲寂灭啊，悉因介入的自共相啊，他就是说，就声闻成一种得到证智，他就是说觉得这个真心世界是吧，这都是幻象，苦、空、无常、无我。然后他证入一个清净相，啊，证入一个清净相，他吸了这种平息或者灭掉了这种，蕴藉入的自相和共相啊，自相和这个什么叫自相和共相呢？比如说一切法无常，它就是共相，但是呢，比如说任何一个法都有它自己的特点，这就是自相，就是特殊和一般，特殊和普遍，普遍和特殊的这种。关系啊，但它也是相对的啊，它也是相对的。但是呢，从唯识学来讲，你相对你所认知的这种，它都是我们心的一种现象。当你说一切无常，你认识到无常，认识到空，它往往也是一种心相。因为当你认识到这个空的时候，你有一个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兔无角，牛无角，就是这个兔无角，牛有角，它这里边很细腻啊。去辨别，他说外不惑相如实知啊，心得寂至啊，就他看到这个无常寂灭以后呢，然后他心得到清净， 然后他通过禅定解脱三昧道，然后呢，他得到正受解脱，就禅定解脱。但是呢，这种声闻成的人呢，他没有降服他的那个不变意识，他是个分段式降服掉，但他不变，就他还有微细的那种生死没有破掉，微细的生死没有破掉。但他得自觉胜之乐，住声闻，住声闻，但他也得到一种寂灭之乐，这样，他安住在声闻城里面，这叫得自觉胜差别相声闻，这是第一种啊。那我们看一下，下一段位移里边，它是两种差别相，一个呢与内身正得胜相，就是自解，他是不管，就也就是说破人我，他没有破那个法我，他破我执没破法执。他觉得内身正得圣相，然后呢，执着希望相分别有误，他认为自己有所正，然后和外在的幻象呢是剥离的，有别有我。他说身内的圣智相，就是说他证得无常、苦、空、无我的境界。然后呢，他认为这个真谛离欲寂灭，他证到这个真谛是寂灭离欲的，他见如实法者，得心三昧，得到三昧以后呢，然后得到禅定解脱三昧的，不退减，但他没有证到不可思议的这种熏习变异死，就是他没有破那个变异生死，但是他内身也证得了圣智乐法，这是声闻内身证得圣相。我们看旁译本，旁译本在第76页。声闻成有两种差别相啊，一种是正圣智殊胜相啊，分别执着自性相；另外一种分别执着自性相。正圣智殊胜相呢，叫明见，就是见，就是说，小乘里面它要现见和现正四谛法，就苦集灭道，要现见啊，就是说见到苦空无常无我，然后呢，安住于圣谛的这种境界。离欲寂灭，他离欲寂就偏空嘛，对吧？然后呢，对蕴界处的这个不坏相如实了知，对蕴界处的这种空寂相的如实了知，心安住一境，住于这种空境集中呢，获得解脱三昧道果，然后得以出离啊，住自证圣智境界，享受这种他的这种法乐，但他没有离开习气及不思议变异生死。这是声闻成自证圣智境界相。我们再看下一段啊，他说得，下一段是还在那个宋译本啊，得自觉圣差别乐住菩萨，菩萨就得到这个自觉圣智差别乐住的安住的这个菩萨呢，他非灭门乐正受乐，他不是那个安住寂灭门，他是安住那个平等门的，对吧？他说。他不会再堕在那个他所证的那个寂灭乐之中，因为他故悯众生及本愿，他有本来的度化因地度化众生的大愿，以及对于众生的大悲心，他不作证，不作证就是说他不去执取，不去安住在那个涅槃界，这叫声闻得自觉圣智差别相，就是。这个是另外一种差别乐啊！菩萨摩诃萨于彼得自觉胜差别相乐，不应修学。菩萨不会去安住在那种声闻的那种寂灭之乐里边去。我们看位移本，菩萨摩诃萨入诸声闻内证胜三昧乐法，而不取寂灭空门乐。就菩萨也能证到他那个东西，但他不会执取，不会停留在那里边，不取那种他那种。三昧啊，那种寂灭之乐，因为他怜悯众生，再加上他有本来的那个行愿，所以说虽知不取为究竟，虽然他知道那一套，他要能证的，但他不只取为究竟，这叫声闻内身正胜修行乐相安，他说应当修行内身正修行乐相门而不取着，就菩萨呢，就是说可以修行，但是他不会取着。执着，唐译本，他说菩萨虽亦得此圣智境界，也有这个，他也能够得到这个圣智的境界，但他怜悯众生以及他的本愿，他本身那个愿力 因地那个愿力，他不会让他停留在这里，是吧？所以说呢，他不证寂灭门，即三昧乐啊。所以这个菩萨很难得呀，天哪！诸菩萨在这自证甚至乐中不应修学，就不应该去修学这个，或者沉湎于这个二乘的这种所证的这个声闻乘的这种寂灭乐，声闻缘觉的这种寂灭之乐，是吧？这是就是声闻中那种圣性声闻啊，就是菩萨呢是不执着的。那么刚才讲的两种声闻嘛，对吧？我们看下面第77页，他说什么是那个性妄想自性寂着相声闻？这就是说这些声闻的就有一种自性的妄想寂着，他们会寂着大种，就是四大种，就是地水火风，然后呢，青黄赤白，坚湿暖动，哎，就是四大种的这种物质性的东西啊，非作生，自相共相，他们会执着这里边的共相、自相和共相，比如四大种各自的特点以及它的这个生灭和空相啊，寂灭之相。先圣善说，见也与彼起自性妄想，哎，他就说把这个，比如说，把这个四大啊，这一类的东西呢，这个相呢，把它的这个空和有，把这两个割裂开来了，两个割裂开来了，是吧？他说呢，起自性妄想啊，他说这个应知应舍，就随入法无我相，因为他认为是法是有我的，就是声闻成他认为法是有我的，人无我，他认为法，他不承认说他证不到这个法无。在菩萨道，他就是对这个东西，他是当体全体空的，全体空的法无我。他说灭人无我相，见次诸谛相续见，然后一点点证到见地啊。声闻性妄想自住自性寂着，就是声闻成呢，他有他的妄想执着。那么这里呢，就是说菩萨道要规避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再看魏译本，他声闻分别有物执着，对吧？分别有物，就是所谓四大这个外境啊，种种这执着虚妄相，执着虚妄相，对那个虚妄之体，他认为是有的，位于四大坚湿热动，四大地水火风，它的性质就是坚湿暖动，地是坚固相，水是湿润滋润相，火是温暖相，对吧？然后这个。风是动向，运动向是吧？然后包括青黄赤白等向是吧？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无作者而有声，认为这是有的是吧？所以说自相同相都是自相共相，然后真量相应阿含先圣见山说一比就是他依小乘法去按这个去证，一比法虚妄执着以为实有他认为这些佛方便讲的那些里边早期讲的阿含里边的，他认为。他把这执以为实有，认为这个天地万物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叫声闻分别有物，有物就是有形象、有实在的东西的执着，那有物执着虚妄相。菩萨呢对声闻的这个法呢，应该知道这个误区，应该舍掉它。舍了以后呢，就是进入法无我相。前面它是法有我，这个菩萨要进入法无我，然后呢进入法无我呢以后呢再。进入人无我，就菩萨可以先从法无我，再进入人无我，观察无我相，然后次第入诸谛，就次第入诸谛，从初谛、二谛、三谛，就一谛谛升起，这是分别有声闻，分别有执着虚妄相，声闻，这是声闻的两种啊，声闻的两种情况，就是总的来说，就声闻成他证到的这个寂灭相，他没有断这个变异生死。他是执着于寂灭相，那么菩萨呢，也可以证到他，也可以看到，但是菩萨不应该去取证，菩萨不应该取证。第二个就是声闻成的人呢，他是认为外境是有，认为法是有，比如说色声，就是地水火风，坚湿难动，青黄赤白，他说这个东西是有，那么菩萨道呢，认为这个他要把这个认为破掉，他是空，从这个法无我，然后再证入人无我，然后再谛谛登进。这两个，也就是说，菩萨和声闻成的两个区别，或者菩萨应该，应该， 避免的两个误区啊。菩萨因为他不会坠入人我这种空寂之中，他要因为他怜悯众生，他有本愿，所以他不会停在那个涅槃界里边去。我们看，这是一个，这是唐毅，还有魏毅，还有唐毅。唐毅就说，分别执着自性相，就是知坚持难动，青黄赤白，认为这些非作者生者依然，但是根据教理，根据前切教理呢，见到他的这种自相和共相，然后就执着，也就执着这种外境，执着这种色法的分别执着相。菩萨的这种应知应舍，对吧？离人无我见，入法无我相，见诸诸谛，逐步的一地一地去升见。我们休息几分钟，好不好？按照唯识学，就是这种经典啊和这个原教的论，它的语言就是清净法，它的语言就会引起你的，就会熏习激发你原来那个清净种子，就它会导向你的这个觉悟。这个认知的过程也很重要，对，你有千万条路，但是通向那个地方只有一个路，这个路就是必须借助圣教和正思维去进入它，这个路径很重要。如果是路径不重要，它就会有系统性偏差，要从一开始就搞错，然后再努力，其实到最终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大慧就问他说，就是佛所说的常不思议自觉圣趣境界啊，就是佛的这种不思议自觉圣智境界，以及第一义的境界啊，就是这个究竟境界，圆满境界。他你说的这个东西呢，和外道说的那种常不思议有啥关系啊？说难道跟那个就跟那个有啥区别吧？是吧？魏一本他说，你说常不可思议法，内身正圣境界法，第一义法。他说外道也说的常不可思议因果。他说这个有啥？就是你和外道所说的那个不可思议的那种因缘啊，或者因果有啥区别？唐一本也是说，那你说的常不思议自证圣智第一义境界。和外道所说的常不思议作者，因为外道就是，实际上他实际上是指的是婆罗门教啊这些，他就说作者不思议，就是因缘或者作者，就是说有一个东西是很不思议的，它可以，就是它可以，它可以，就它本身不思议，但是它可以胜过一切有形有相的法。啊，它这就割裂开来，有另外一个东西，比如说某个东西，梵天啊什么。它可以创造世界的，你和那个凡的本源合一，然后你就超越这个现象世界等等这种。看看你和那个有啥区别？你说的这个常不思议圣智境界，和外道所说的那个常不思议的那个造作者，那个都有啥区别？然后佛，我们看下一段，佛说，就是他说我说的东西非诸外道因缘得常不思议，就是和外道说的那个。有因缘，就是因为那个因缘得，就是说有生灭的，有隔离，有这个有，就是跟那个东西不一样。但是跟外道说那个，有因缘的那个常不思议，它是不一样的。他说，因为外道呢不思议呢，它不是不因自相成啊，不因自相成。如果不因自相成呢，那就没法显现常不思议。不思议呢，如果因自相成。它就应常啊，有作者有因相，所以说常不思议，因为它有作者有因相啊，它有作者有因相，所以说呢，它呢就你有作者有因相，它就不是常不思议了啊，它就不是常不思议了。我们看比照魏译本，魏译本和下面啊，就他说呢，外道说常不思议呢。他说诸外道说常不思议因果不成，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外道说的常不可思议呢，非因自相相应啊，非因自相相应。外道说常不可思议，就是说因自相相应，这些法对吧？何等了出啊？此何等法？ 何等法了出？所以说外道不得言常不可思议。然后呢，外道说常不可思议呢，它的因、它的自相，它两个如果相应的话，变成无常，变成无常。不，就是不是无常了。所以说已有因相故，所以说不成常不可思议。就外道说的那个常不可思议，指的是就是有某种东西，他自己呢。他有他就是由他创造了这一切的万法，他自己不可思议，但是这样你就把这个相和那个本来本源两个东西就割裂开来了，因为他有他的一个自相，他自也有个因相，他自相是因，那么这样他就和万相就割裂开来了，这是外道的那个，我们看下一段，下一段唐译本也是，他说非诸外道作者。外道就是有造作者，对吧？那个造作者不可思议，比如说神是不可思议的，人一切外界山河大地都是他创造的一种形象，这也是生灭吧？他本身不生不灭，那这样就有一个因果。那你不思议，你就是两个就断掉，就是说这实际上有一个某种内在的逻辑上的一个断裂，一个矛盾，他就是实际上就是自相矛盾。他说为外道呢，他的不思议。因的自相，他是不对，就是他不能成就的，他说自相不成，什么显示常不思议就是如果你就是你自己剥离万象，你不思议，那么实际上你就没法显示你自己，没法显示你自己。外道说的常不思议呢，就是说，他有常，如果他是因自相而成，因自相而成，那他就有常。但是他有作者，他是有因相的，他有作者，所以说呢，他就做不到常不思议，因为他是有对的，就是说有造物主和这个被造物的。但是我们显然看到这个外相，它是不思议，那它是生灭的，对吧？那你造物常不思议，你造的东西为什么是就是它有个断裂，就是为什么有这种幻象，为什么有这种东西？这里面本身有个内在的矛盾。就是说，就佛所证到的那个真如，它不是外道的那种神物，那种神，这里边其实很微细，很微细。我们看下一段，佛说，他说我第一义，就是佛自己说的第一义常不思议，就是第一义不思议。啊，第一义呢，它是有因相成它，它因相成然。他说离性非性啊，离性非性。得，它不是那种有性无性的，离性非性，它得自觉相，所以说它是有相，它是有相。第一智为其因，就是说这个般若之智为它的根本因，所以说它是有因的。然后呢，它是离性非性，这个性就是说有和无的意思，就是自体和非自体的意思，离性非性。比如说无作、虚空、涅槃、灭尽啊，就是无作法，就是无为法，虚空、涅槃，这个灭尽定，它这些呢，它就是常啊。所以说呢，这和外道的那个东西呢，不一样，外道的不一样。它这个不思议呢，佛的自觉圣智，就是诸佛的自觉圣智证到的东西。圣智所得啊，这是应该学这种啊，就是应该学这种。我们看魏译的比较来把它搞清楚，就是说魏译本他说佛说的这个不可思议呢，和第一义相因果相应，和第一义相的因果相应，离有无啊。佛说的这个东西是离有离无，外道是有无的，有空有的。佛说这个东西呢，它是。离有无，他自证境界有彼相故，这第一义智因相应故，因为有第一义之智慧，所以说呢，它是有它的这个，就它的这个，它是一个，就它是一个，它有一个第一就是正智契合的这个真如，正智得到智慧才能契合的那个法的这个本体，它是这个有它的这样一个机制啊，有它自己的这个机制。但是他自己又是离有无，是吧？他也是非所作，外道是有所作，这他是非所作， 和虚空涅槃寂灭譬喻相应，犹如虚空涅槃寂灭相应。所以说呢，常不可思议呢，所以这是它的常不可思议。那佛说的常和不可思议呢，和外道的不可同论呀，不可就不一样。那这个常不可思议呢，是诸佛如来遍知啊，遍知实是常法。他这个佛证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真常之法，确实如如不动，它是个根本的，它超越有无的，外道还在有无之中，是这样。他说，而且他是由诸佛的圣智为因，就你的智慧契合到他，不是心意意识的境界，不是心意意识的境界。我们看唐译本的下一页，唐译本他说，佛所说常不思议呢，第一义因相成，第一义因相成，远离有无，远离有无，它不是有和无，自证圣智所形象。所以说呢，它是它的这个，它是实相，它不是那种虚妄啊。它第一智为其因，就它有它的因和因缘啊。他说离有，非作者啊，不是那种外道讲那种作者啊。我讲的这个东西，它是寂静涅槃法啊，就像虚空一样寂静涅槃，所以常不思议啊，和外道那种不一样的，他说这是佛所自证圣智所行真理，所以说呢，菩萨应当勤修学。这第一重啊，第一重意思就是说，因为外道的这个常不思议，它往往是在万象之外有另外一个东西创造万物的东西，它自体不思议。但佛其实讲的东西，它是偏于有和无的，它是自觉性超越了这个有无的那种常和不思议。它是那种寂灭平等的这种不思议啊，它不是有造作者和被造出来的东西的这种差异，有和无的这种差异。我们看下一段啊，下一段他说外道的常不思议呢，它是一种无常性的意相因故的意相因故，非自作因相力的，非自作因相力故常的。它因为它两个是不一样的，它两个是有把它割裂开来的，所以说呢，外道常不思议与所作性非性无常啊，见以思量即常啊，就外道是看到无常，他自己思考了一个常，就他自己投射了一个，在这现象之外有一个超越现象的东西，但他不知道那个东西还是他思维里边那种投射，还是他思维里边那种投，他不是这种当体完整无分别的这个东西，那么看魏译本，魏译本他说，外道的常不可思议呢，它是无常法相因相应，它是常和无常是有对待的，所以说呢，无常是吧，非因相而得名是吧，非因相而得名，所以说呢，常法不可思议它外道的常呢，它不可思议呢，是因为有无法而言常，就是因为你有和无相对，所以叫常，所以它是比智之言有常，他经过比较以后，他想象了一个常和无常。佛是亲证的这种，就是这种不思议的这种一切法的不思议性本身的这种不思议性。啊，唐译本他说外道的不思议，因为无常亦相因果，因为他有这个无常和常的这样两个，就是两个彼此这种对待啊，它这个无常和常的两个对待，所以它一个不思议常，这样它不是自相因力故常，它不是这个诸一切法本身本体的这种寂灭相，它不是这样的。外道常不思议，以见所作法有以还无，这个地方就很清楚，外道所谓的这个常呢。他是看他讲的不思议，是因为看到这个有为法、生灭法，它的生灭变化，这个东西是无现象，是无常的。然后他又安立了另外一个无常，但岂不知道那个还是他的思想的一个安立啊？他说比之是常，他又这个比较了这个有法、生灭法，然后才另外他想象了一个不生灭法，这是比之，就比量而，它不是佛的那种亲证的平等法，平等法。 所以他说见所作法有以还无，哎，产生了又灭掉了，所以他想，哎，那这在这背后有一个可能有一个更殊胜的不生不灭的那个法，所以他这是他一种还本质上是一种投射，它不是一种不是这个法一切法的本源圆满的这个本源。